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湾区早安，各位朋友早安，周一好。
是，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了，难免啊，娱乐又要问问您，也问问大家，今天又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礼拜一，是一周生活重新 reset， 重新出发的日子。
太棒的回答了，我们每天就给自己这样一个理由啊，让自己能够精力满满的开始新的一天。其实今天有很多值得去说的大事，比如说昨天宣布了嘛，美伊战争终于要结束啦，然后世界杯也打得热火朝天了，很多事儿。
打了近四个月的美伊战争哈，据说，我说的是据说啊，这个原因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终于要结束了。昨天呢，也就是6月14号，川普80岁生日那天，他正式宣布说美伊协议达成，要下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有很多的条款哈。正式的签字仪式呢，会在6月19号星期五，有可能在瑞士举行。这一次呢，伊朗没有否认，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跟大家具体的聊一下哈。
再看看财经市场这边啊，上周五 SpaceX 马斯克的股票一上市呢，首日就大涨，公司的市值冲到了2.1万亿美元啊！当然，马斯克的身家也就一下子突破10000亿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富翁。有的人也真好事啊，就把他的钱除一点点除出，他每天要花多少钱才能花完这10000亿？这数字真的是太大了，我觉得他怎么花也花不完。所以呢，
对，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话很好玩哈，亿万富翁，然后万亿富翁，就差着老鼻子了。
那是啊，万亿和亿万哈，那是差了很多。
其实说英文比较听着比较容易，就是亿万富翁，其实是 millionaire， 我们翻译成亿万富翁，因为现在终于马斯克杀出来了，然后他是 trillionaire， 然后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中文字哈，就说是万亿富翁。
今天又涨了，今天它的股票又涨了7.2%，简直疯了。好，我们一会儿在讲财经板块的时候再给大家仔细说。
然后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哈，就是世界杯的比赛，然后美国队首战大爆发哈，在洛杉矶主场4-1痛快的拿下了巴拉圭，掀起了全美的这个世界杯的狂潮。还有亚洲队也都是有好消息的，我们一会儿哈迫不及待的一会儿跟您分享。
我觉得转场还是挺快的啊！美伊战争每天说了几个月，终于说完了之后，然后就开始继续说世界杯了。好，说世界杯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就是财经板块。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与伊朗大家都同意重新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全球股市上涨，债券走强，油价大幅下跌，市场对持续扰动金融市场的中东冲突有望结束抱有一个很高的期待。股市呢，开盘今天是又是明显的在大涨。那在看今天的股市数字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五啊 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那开盘前认购就非常的火爆，所以呢正式的交易一度延迟，开盘后股价就一路飙升，发行价每股135元，盘中一度冲到了175元，大涨了30%，当天是周五收在了161元每股哈，那首日呢整体上涨了19%，那今天的话呢它又上涨了7.2%，现在的价格又涨到了172块以上去了。所以呢 SpaceX 的成交量也创了记录，一天的换手就超过了3.6亿股，是去年的第二大的 IPO， 芯片公司呢叫做 Cerebras 首日成交量的10倍，甚至打破了包括诺基亚保持的纳斯达克最活跃的个股记录。
马斯克的身家呢，刚才已经说了哈，破了万亿了，他是人类第一位的万亿富翁。那最大的赢家当然是马斯克本人。据《纽约时报》的估算哈，上市当天马斯克的净资产哈就飙升到了约1.1万亿美元，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一个人的财富啊，比全球排在他后面的5位富豪加起来 还要多，而且甚至超过了台湾、爱尔兰、瑞典这些国家一整年的 GDP 哈。具体拆开来看呢，上市以后马斯克持有的 SpaceX 股份价值超过了6900亿美元，那加上刚才唐运跟我们分享的又在上涨的话，那他这个万亿还会更多哈。加上他在特斯拉差不多2800亿美元的持股和其他的投资和资产，合计呢约1.1万亿。光是 SpaceX 这次的 IPO 一天呢，就给他的财富增加了超过了1800亿美元。马斯克上市以后呢，对 SpaceX 的控制权哈，股票控制权仍然保持在82%以上，牢牢掌握着公司的方向盘。不过呢，还是那句老话哈，那个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虽然现在是大家都赢了，有几个冷静的声音需要稍微的提醒一下哈。第一呢，就是马斯克上市后呢，他是一年内不能卖出股票，所以呢，这一万亿呢是纸面财富。第二呢 ，SpaceX 的估值是他营收的大约94倍，作为对比呢。Meta 上市的时候是22倍，亚马逊是18倍。换句话说呢，这个估值呢是被极高的期望撑起来的。所以呢，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参与 SpaceX 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不是当下的业绩，而是对未来的豪赌哈。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的情况。今天股市开盘又大涨，领涨的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它到目前为止已经涨了2.59%，来到了26556哈。再来看看标普500也涨了1.69%，现在是达到了7556。道琼斯呢也是在上涨，涨了1.26%，来到了51848。这是股指的一个情况。那油价呢就应声回落啊。纽约原油呢今天开盘以后又下跌了5%，来到了80块钱多一点。布伦特原油呢也从战争期间最高点啊110块钱那个数字一路跌破，一直到现在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是82美元左右，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低位。如果协议确实能在6月19号顺利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的话，那国际油价呢有望会进一步走低，这对大家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黄金的价格怎么样？一会儿也再给我们说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黄金也在涨啊。这个现在的市场真的很有意思哈。黄金涨了3.29%，现在来到了4378，这是黄金的情况。
好的，本周呢还有几件大事值得关注哈。第一呢，就是美联储本周会召开会议，虽然五月通胀创了3年的新高，但是呢，随着战争的降温，油价回落，市场对美联储下半年的政策预期呢，又开始微妙的变化起来了。第二呢，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哈，对全美的消费啊、餐饮啊、旅游啊、博彩都是一个巨大的提振。第三个呢，是 SpaceX 上市以后呢，市场的目光开始转向下一批排队上市的科技巨头哈，包括 OpenAI。Anthropic 这些 AI 公司。那油价呢虽然还在高位，但是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呢，加州的油价可能未来一两周有望松动哈，如果协议签成的话。好的，那财经我们今天就讲的差不多了哈。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的话呢，先跟大家放松一下啊，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看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具体细节。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对，讲到早起的鸟啊。雨乐，我昨天还真的做了一件好事，你知道吗？
是什么？
顺便说一下，在路上就看到了两只小鸟在那儿，就从树上掉下来了。抬头一看，树上有一个鸟巢，那两只鸟有一个已经死了，在那儿伸着脖子，好可怜。然后那一只就在那儿浑身在那儿挣扎呀，它你就觉得
好难。妈妈不在。
妈妈看不见，她在，妈妈也把她抱不上去啊。
嗯，
所以哎呀，我这个，
鸟巢还在，鸟掉下来了。
对对，
哎呀，
对，然后就纠结，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鸟，我据说是不能用手去摸，因为他妈妈闻到你的手的味道就不能，就不要这个孩子了，所以就拿了一个大树叶在路边踩的，把那个鸟扒拉到那个树叶里，把树叶卷着，然后抬头看那个鸟巢太高了，有一人多高呢，然后就踩了个板凳也上不去，板凳上面又放了一个塑料桶倒扣在那儿也上不去，
你别再摔着板凳上，
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最后发挥了我的聪明才，我举起了一个锄头，那锄头上面不是有个铁的头吗，把那鸟对拖着它颤颤巍巍的站在小板凳上面的塑料桶上，再高举锄头
给它放回去，
给它放回去了，然后我的心里觉得好舒服，我觉得做了一件很大的事，
我觉得我都替鸟妈妈谢谢你。
其实我当时就是很挣扎，我是把它带回去养，还是给他交给他的妈妈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情，您觉得该怎么样做是最合适的呢？您有这样的经验吗？欢迎您分享一下啊，发短信到961961，您点评一下，觉得唐轩这个做法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对的，对的，我点评，我点赞，
好吧？感谢娱乐的肯定哈。
一说起鸟，就想起飞进我们演播室的那只小鸟，哦，真的好可爱。
万物有灵哈，所以能救得救。所以说你说这一个鸟我们看着都心生怜悯，你要是打仗的话那是每天都要去死人的，所以这也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川普他真的不太希望就是去打仗哈。我们来看看呢，6月14号刚好是川普总统80岁的生日，然后哎，很巧啊，怎么就好刚好在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川普总统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就发帖了，说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现在已经完成，恭喜大家，我在此全面批准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地的船只启动引擎吧，让石油流动起来吧。这算不算是一份大礼呢？80岁的生日大礼，尽管川普总统他好像说过他不喜欢80岁生日。
我真的是觉得一个80岁的老爷爷
不喜欢这个数字是吧？
不是，我如果是我，我会挺自豪的，都80岁了，然后一天工作20个小时，7天乘以20，还那个情绪满满，元气满满。
不过呢，这一次有意思哈，川普总统发过贴之后，伊朗就没有否认这个事情，然后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周日也发明确的声明了，说经过数月谈判，德黑兰与华盛顿已经敲定了一份目的是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所有的军事行动从周日晚间要立即永久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这是伊朗这面的说法。
对，但是呢，我是觉得哈，我本人对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和平协议能不能签署抱有信心。为什么呢？第一呢，这个协议呢它的本身哈不是从官方发出来的，就只知道是说协议签了，就怎么说呢，就给我感觉说这两家要结婚了，然后人家婚前协议多少彩礼谁都没说，但是只是双方就说哎订婚了，但是具体的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呢这次呢是由伊朗的一个就是媒体他们爆料出来的哈，是说啊，有人就是给他们一点信息吧，说有14条签字的这个备忘录哈，然后我给大家说几条吧，就是感觉整个一个这14条呢，当然伊朗不会说否认了，因为全部都是利好伊朗的，比如说哈，宣布战争在所有战线上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战线，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重新开放，但是呢要需要被释放就是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很多钱呢，启动60天核问题的谈判，但是伊朗并没有说他们不要再去做这个高浓缩铀哈，他只是重申在核不扩散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总之呢这些个条款给外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好像是一个投降的条款，本来炸了半天现在就好像敲木筋的就这样就签字了， 但实际上呢，真正签的什么呢不是很清楚哈。尤其是这个以色列这块，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变数。
好，讲到以色列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数呢？因为协议里面，网上传的协议里面啊，是有一条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南部，但是以色列的总理啊内塔尼亚胡直接呢就否定了这一点。他直接就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也不认为自己受这个条款的约束。而且就是在协议宣布的前几个小时啊，以色列呢还空袭了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据点。那么在这一次精准的空袭当中呢，倒是有一个好消息，他们击毙了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叫做阿里穆萨达克杜克。根据以色列军方通报啊，达克杜克呢他曾经担任真主党多个高级职位，近年来呢负责策划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行动，并且领导了这个组织啊在格兰高地的恐怖网络。他也被指是在2007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次大胆袭击当中的主要策划者。当时呢伪装成美国美军安全部队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卡尔巴拉的一处美军基地，直接导致了5名美军的丧生。所以呢，这个达克杜克曾在2007年被美军俘获，但是后来又被伊拉克的政府释放，美军就很生气啊。此后他继续在真主党内担任要职，并被视为是该组织对以色列和西方目标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吧。那他的被击毙也算是以色列给川普总统的一份80岁生日的礼物吧。虽然川普总统对内塔尼亚胡不太高兴啊，他就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不要再互相攻击，不要干扰这个和平协议签署的一个进程。
对，但是内塔尼亚胡说 你这也没跟我商量，我你签的协议为什么我要来服从？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哈。那这场仗真的能就此结束吗？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它结束哈。连副总统万斯都泼了盆冷水，他在周日的一档节目里说那里的人们非常擅长相互交战，却还没学会怎么如何实现和平。学会和平相处之道需要时间。而且呢，万斯特别点名了真主党这个恐怖的组织，说他的一些势力仍在威胁以色列。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也警告说，真主党是由伊朗资助和控制的，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他消灭以色列的野心并没有因为这纸协议而改变。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协议是不是真的能签下来，签了以后会怎么样，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这个真主党确实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那评论员也分析说，川普这次的策略呢好像不是放水也不是强压，他呢是想把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内容切成碎片，就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就先放开海峡让世界经济恢复哈。但是呢暂时呢先不给伊朗钱，那伊朗肯定也不干哈。那等伊朗证明了诚意再谈核问题，才允许他卖一点石油暂时生存下去。但伊朗呢是过去是一再出尔反尔，这份协议真的能不能执行确实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真的能达成协议当然是更好了，我们就盯住油价哈，协议落地油价就应该稳步往下走，我们的钱包也能松一口气。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是第38次的协议了，没准是39、40也不一定哈。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一个这两天轰动的一个新闻啊，还是回到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的这个消息上。当然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股票的情况啊，我们讲在它上市的时候一个有意思的插曲。那么大家在社交平台或者是在一些相关的视频里面啊，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一群华尔街最顶级的银行家和交易员在 SpaceX 上市那天啊，主要这个就是摩根斯坦利的 他们的员工了，他们全都穿着一双一模一样的而且是鲜绿色的球鞋。摩根斯丹利呢是 SpaceX 上市的最主要的承销商之一啊，很有意思，他们平时都西装革履，为什么都集体穿上了一双绿色的球鞋呢？那答案就是这是马斯克要求的。马斯克为什么这么要求呢？
哎，这其中呢藏着一个金融的典故哈，叫做绿鞋期权。这个绿鞋呢是一家鞋厂，他们上市的时候头一次用了这个制度哈，所以这次 SpaceX 上市的时候呢也是用到了这个绿鞋期权 Green Shoe 的金融工具。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卖股票的时候呢，他会拿到一个就是让他可以稍微操控一下的，就是可以多卖一点，如果卖得不好呢就必要时再买回来，一个就是稍微能够稳定股价的这么一个，就是当做它按钮吧，就是如果行情太火爆了，它就可以多卖 15% 的股票给市场，让它降降温。那如果行情不好呢，就出钱呢把这个股票买回来，拖住价格，目的的就是让新股上市以后呢，价格不要一下子涨得太离谱哈，也不要一下子跌得太惨，就让买股票的人更放心。那为什么叫绿鞋这个奇怪的名字呢？是因为在1963年有一家第一家使用这个机制的公司是这家做鞋的公司，名字就叫 Green Shoe Manufacturing， 绿鞋制造公司。这个是真的很有意思的细节哈，一个如今掌管着全球数万亿美元 IPO 定价稳定的重要制度，竟然是被一家几乎没有人记得一个做鞋的小公司命名的哈，然后一用呢就用了60多年。马斯克呢让银行家们穿绿鞋呢，就是在幽默的向这个典故致敬哈。从这个小细节里你就觉得马斯克还是挺好玩的，那种真的是独立独行的那种性格哈。但是这个金融的制度确实是用的挺好的，所以一直就把他们沿用下来了。就比如说如果你股票就是太高了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多卖一点，就让它价格稍微下来一点，如果是不够的话呢，然后他就可以用钱把它买回来一点，所以就是一个平衡吧，保证你不会说哎，第一天上市太爆了，或者哎，第一天上市没人理你。所以这个金融典故确实是很成功的一个典故。
好吧，穿绿色的鞋子啊，这个
好在不是戴绿色的帽子，
哎，真的是中国人是比较有这个讲究的，但是外国人并不介意戴绿色的帽子，真的是文化差异很大哦。好，那 SpaceX 上市呢，其实不仅仅是马斯克被大家津津乐道说他多么的有钱成为万亿富翁哈，其实这 IPO 一夜之间呢就造就了4000多个百万富翁。他们是谁呢？他们是 SpaceX 的普通员工，因为持有公司的股权，所以呢在上市这一刻啊直接就实现了财富的飞跃啊，所以很多人感慨啊，这真的是美国梦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也是美国股权激励制度的一种很好的一个示范吧。马斯克呢，他自己在上市现场也对他的员工说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很难相信啊，一家就是从一个小仓库里起步的小公司，今天竟然完成了史上最大的 IPO。当初呢我给 SpaceX 成功的机会估计还不到10%，他还蛮没有那么乐观哈，不到10%成功的机会竟然做成了。所以呢大家认为值得大家关注的并不是说他赚了多少钱啊，而是说这个人他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到了今天。那么他拥有的这个财富啊，刚才宇乐也说了，都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一年的这个 GDP 了。那这是什么叫富可敌国？这就叫富可敌国了。
真的是啊，真的
就是一个人，就是你拥有的一个公司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这种体量。哇，所以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像他的公司啊，像特斯拉呀 PayPal 啊， PayPal 是他曾经拥有的公司啊， SpaceX 这些公司都在改变着世界。哎，也有奇怪哈，宇乐，这些改变世界的公司还真都诞生在美国。其实你说中国人是不是也很聪明呢？但是很奇怪哈，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的 IPO 有一个细节， 就是排除中港资金。那 SpaceX 这次上市呢，发行了 5.556 亿股哈，但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投资人的资金。华尔街的投行指出，中国和香港的投资人被完全排除在美国大型企业的 IPO 之外，这真的是头一次。要知道，在今年五月另一家美国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上市的时候，中港投资人还是可以参与订购的哈。这个变化非常的耐人寻味，它释放出的信号就是，在美中科技和地缘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像 SpaceX 这样掌握火箭、卫星、星链这些尖端技术的公司，正在主动彻底的把中国的资本挡住门外。这背后呢，是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一个时代风向的转变。而且呢，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听众朋友，如果马斯克他的这个 SpaceX 这个发明是这个公司是在中国的话，你觉得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和马斯克本人的这个前景又会是什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哈，可以请大家深思一下，
发表大家的看法啊。其实我的想法是，所以马斯克就选择投胎在美国，这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哈。
对，我觉得他是决定穿越 从外星人穿越回美国，这可能是他对他最好的一个地方吧。
好，那我们在进广告休息之前呢，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送上了一个高尔夫的免费大礼包，欢迎您抽奖，只要发送简讯到961961。如果刚才您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别忘了发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赢得价值150美元的高尔夫室内球馆的一个大礼包啊。欢迎大家呢，能够在炎热的夏天也不忘运动啊，出行和朋友在那儿小聚都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另外呢，娱乐，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也回应了我救小鸟的这个行为啊，为我的行为点赞了，我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共鸣吧，真的是看到了这种生命，你觉得伸出援手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成就感是满满的，真的，我觉得我并不羡慕马斯克，虽然我羡慕也没有用。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觉得就是善和爱心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和考量哈。好的，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汤韵。
我是娱乐。
娱乐，刚才不是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马斯克要是他的公司开在中国会怎么样吗？我们听众朋友，哇，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有智慧。有一位尾号是188的听众朋友回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看他的老朋友马云 Jack 马就知道了， SpaceX 会变成蚂蚁金服，收归国家，打回原形。
所以就像马斯克说的， Where's Jack Ma？ 马云现在在哪呢？
我的朋友你在哪里？
哎呦，谢谢那个188这位朋友的回复哈，真的
真的是很有智慧哈。
对，
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哈，在中国大陆，你说真的是都收归国家了，那中国的国家现在呢，其实有一个最近流传出来的一个报告哈，或者是叫做爆料吧，真的是让很多人倒吸了一口冷气。那这个数字呢，它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根据前体制内的官员啊，他叫做杜文，他最近在网上爆料说，他拿到了一份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大管家蔡奇呈送给习近平的一个内部经济简报。这个报告的内容啊，触目惊心。报告承认说，中国部分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了40%。
40%？
对，美国这边到4%都觉得，对，大家都比较紧张。40啊，全国整体失业率超过20%。甚至杜文他自己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词来形容，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癌症晚期。 其实在历史上呢，总体失业率超过 20%， 长期持续的话会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动荡，而青年的失业率呢更是关键的火药桶。2011年呢，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46%， 就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愤怒者运动。还有阿拉伯之春之前呢，中东的多国的青年失业率呢就在 27%。大家想想啊，他们才达到20%多就已经火药桶就爆了。如果这份报告要是属实的话，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真的已经踩到了这个危险线上。
我觉得中国人不知道算不算美德啊，就是特别的吃苦耐劳，特别能忍，所以不知道这个以后能忍到什么时候哈。但是呢，杜文的判断就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从1977年知兴返城以来最严重的失业问题，整体规模已经超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了前苏联解体之前的水平。更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份报告认为失业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来源。这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一周接连看到中国各地的极端事件哈，比如河北残障老人被奴役，广西桂林深夜爆炸。在一个青年失业率超过 40%， 经济被自己人形容为癌症晚期的社会里，绝望和戾气正在不断的积累。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社会里有一个问题哈，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愤怒者运动啊，什么阿拉伯之春啊，它也不是就是在民间互相的去泄愤哈。你这个但是现在的戾气好像都是在欺负弱势的群体弱者哈，就像那次有一个送外地的一个小哥，那个人还是拿着很高年薪的那个女的，就说你没有送到，直接就把那个人的就是等于饭碗都给砸了。所以这种社会里的绝望和戾气，我是正在不断积累，所以变得真的是为什么叫癌症晚期很绝望。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在这个民间，在同样在忍受这种生活困难的压力的人里边互相的去报复哈。 anyway 真的是很沉痛的一个新闻哈，读了以后都心里不舒服。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个判断哈，高失业率尤其是伴随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是社会动荡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而真正点燃动荡的往往不是失业本身，而是失业加上不公平感的叠加。当一个社会里有人被奴役20年无人过问，有人走投无路选择极端报复，而上层呢却在歌舞升平，这种绝望加不公的情绪就是最危险的火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不能像你说把小鸟有个爱心放回去，但是真的是现在感觉在国内确实是，就连我自己认识的很多人都是这些青年人没有工作，但是呢好在至少我认识人家里还有点底儿吧，就是等于是一个啃老的阶层，跟爸妈一起住，然后爸妈的工资给他一点。但是如果这种退休金以后老爸老妈没有这种退休金的来源，然后如果没有存款，或者是你没有这样家里可以有老爸老妈可以啃的情况下，那又没有工作，确实是这个生活真的是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嗯，我们听众也有留言啊，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把大家的自己发表的观点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一位听众他分享的是说，共产集团是不会在乎老百姓生命的，原来不是说过吗，吃草也能活3年。我说好苦哦，天哪。好，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随时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让我们在这里呢，能够形成一个互动的平台啊，大家共享一些思想的火花。那么中国其实有一个手段哈，或者是说它有一个说法叫做灵活就业。你听什么叫灵活就业哈，
还很 positive
所谓灵活就业，这是不是和过去的铁饭碗有一个对比呢？ 中国官方最近就公布说中国有 3.2 亿人是属于灵活就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维稳。因为过去啊，一般人我们都在一个公司里工作，或者哪怕你在一个工厂工作，它会是一个一个的团队，一个个的集体，每个工作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他是会有交流的对象的。而这些灵活就业的人他们干什么？他们就骑着单车送个外卖，或者是派送快递之类的。所以等于呢，他们每天就是没有时间去跟任何人去抒发自己的吐槽，或者是聊聊天都不能。他们就是完成一单就赶快要去奔下一单。所以呢，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说，中共高层怕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苦不苦，而是这些老百姓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只要把他们拆散，让他们在网约车、外卖这些格子里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让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去聚集，那么中南海的那几位呢，就能够睡得比较的安稳。
没错，这个分析呢，把灵活就业这个听起来很时髦的词背后的冷酷逻辑接的是淋漓尽致哈。所以它和我们前面讲的蔡奇的密报拼出的就是同一幅图景，一个用碎片化来维持表面的稳定，却在底层不断积累绝望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就还是那句话哈，如果等这些灵活就业的岗位有一天也被 AI 取代了，又该怎么办呢？习近平可能正在给自己挖一个更大的坑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我觉得我的就是决定到海外生活可能是我人生做对的很大的一个决定吧。我们尤其是像在加州哈，我们条件也好，然后生活虽然很贵，但是至少我们在海外比较自由，然后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职业，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么一个自由生活的环境。
好，那回来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轻松的世界杯环节了。
好的，不要走开哈。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我觉得听众朋友都比我们更专业的球迷哈，但是我们也还得说一说，毕竟是全世界的一个盛事，在刚刚发生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很精彩的地方。那娱乐哪一场比赛让你很高兴呢？
好像有几场吧，都是我觉得都是挺震撼的。那当然首先我就想说是美国队哈，4-1战胜了巴拉圭。这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首战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哈，虽然一开始是巴拉圭的那个后卫把球自己踢进去了，但是后来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气氛就被燃起来了，然后美国队就不停的在进球哈，4-1，他这个而且这个比分差距还很大，应该是世界杯的这个就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小记录吧，而且最重要的。当然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看了一些那个录像哈，哦，那些在球场里的，还尤其是在球场外看直播的那些个美国的球迷哈，特别的兴奋。然后有一个女孩说：“哎呀，太激动了！”她说：“我感觉整个的全场的美国人就全都是我的家人一样，就是那种大家又那种很高的那种 spirit， 就是大家就是为美国自豪，为美国打赢了那个喝彩的那种。”那种能量场哈，给我感觉还是挺让我觉得难忘的。
好的，那还有一场比赛呢，也算是爆了一个冷门吧，就是韩国队的表现哈。韩国队呢是以2-1打败了欧洲的劲旅捷克队。捷克虽然他也不是说欧洲的特别强的队，但是韩国亚洲的球队，毕竟大家对他们信心不是那么的足，但是韩国队呢还是通过快速的跑动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那种转换哈，快速传球转换破门呢，就完成了这个2-1的一场胜利。这也是对韩国 他能够在他的小组出线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亚洲队表现好像都不错吧，那个日本队也是，日本队跟荷兰踢成了平局。以前十几年前在世界杯的时候，荷兰队是1-0赢了日本队，但是这次呢就是荷兰队先胜一球，日本队就追平了，再胜一球，然后日本队又踢平了。而且就是他的那种民族的那种韧劲表现的特别的就是在整个的赛场上他不是感觉很弱，而是真的是势均力敌的。最重要的现在是就是霸屏的，就是在说日本球迷做的事情。日本球迷看完球以后拿这个蓝塑料袋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了，然后日本的这个他们的更衣室也是完了以后都清理掉了，还写了谢谢的卡片，还有叠了那种日本的那个小动物，就是鹤呀还是鸢呢，就是和平的那个，所以特别的让人难忘。
大家觉得日本这个支球队今年能冲进前八强吗？欢迎您啊发表简讯到961961给出您的预测。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比赛这几天啊，周六这两场，周六周日这几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战绩啊。昨天呢是科特迪瓦1-0战胜了厄瓜多尔，荷兰和日本是2-2打平，德国是7-1战胜库拉索，澳大利亚是2-0战胜土耳其，海地是0-1输给了苏格兰，然后巴西和摩洛哥竟然也踢成了一个1-1，卡塔尔和瑞士踢成了一个1-1，这是这两天啊周末发生的一个战况。
对，刚才你说的这个德国对库拉索哈，你可能都不太清楚库拉索是谁哈。库拉索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面积呢不到5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80,000，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你一说这话，我觉得中国人心更的绞痛了，这太难过了，就这样的小国，就这样的小队儿都出现了。
我特别的诧异，然后我还去搜了一下，我说这个从32队扩48队是打进去的吗？还是说随机的这个州发几个？是人家是真正打进去的，等于中国这次也真的是没有机会拿到，就证明他们已经不在亚洲前八之内了。我们明天可能有机会多说一下这个关于中国为什么拿不到，
说不明白，我真的觉得说不明白。
不，其实我们就很多的因素，不是说他真的好像不走运什么的。但是我就接着想说这个库拉索哈，当时呢等于德国队你想跟这个库拉索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夸夸夸进了7个球哈。但是呢他们虽然只踢进了一个球，但是那一个球引发了现场观众长时间的欢呼，不是嘲笑，是真正的喝彩。
他能够进球在世界杯当
中，这个是一个非常有重大意义的。然后当时那个美国足球名嘴哈亚历克西啊，他就评论说库拉索那个进球让我觉得世界杯编到48队是值得的。所以这句话特别的引人深思哈。当时有人说这48球队就稀释了竞技水平，只会这个弱队被强队欺负。但是呢也有人说足球就是要给更多国家更多人更多梦想的一个舞台。库拉索那个进球的瞬间，那些球员和球迷的脸，那是真实的喜悦哈，真的是无价的。所以呢
其实他要不进那个球啊，德国这个睡狮也不会就是醒。我觉得原来大家觉得他们的战术可能就是小比分的得胜，就是保存一下体力，结果这个球把他给惹火了，就不停的开始一个一个往进灌哈，很有意思，比赛真是很有意思。
对，但是我最后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梦想你真的是就甭管你有多大的梦想哈，不光是说是在世界杯，如果我们自己人生中有一个梦想，如果你能努力，然后再加上有人给你这么一个平台，哪怕是第一次落地，哪怕只有一个进球，也真的是值得全世界的掌声。
嗯，
所以我特别想让您也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梦想实现的当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哈，现在回想一下应该也是非常的让你自己自豪的一件事哈。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从这一次世界杯当中获得这样的正能量和鼓励啊！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5959尾号的朋友为日本人保护环境的这种精神点赞啊！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其实除了世界杯之外啊，昨天晚上在白宫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比较重大的一个比赛，它是一个终极格斗的冠军赛 U啊，不是 UFO 哈，它叫做 UFC， 它是 UFC 全球最大的综合格斗赛事。那这个选手可以用拳击、巴西柔术、摔跤、泰拳、柔道，什么格斗技术你都可以用。然后在白宫呢，昨天晚上应该是在9点多吧才开赛，当然这也算是对美国建国250周年还有川普总统的生日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庆祝吧。现场也是数以千计的观众在那里，气氛非常的浓厚，大家展现了极浓厚的爱国热情。有很多人说哦 ,American is back, 美国回来了。特别是它里面有一个仪式，就是雄鹰找主人，也很让大家把气氛推上高潮啊。那比赛的结果呢是爆出了冷门，美国的选手叫做贾斯汀盖奇，他击败了轻量级冠军叫做伊利亚托普里亚，夺得了 UFC 的轻量级冠军金腰带。法国的选手呢叫做西里尔加恩，他击败了巴西的名将，获得了重量级的冠军。
好的，我们时间有限，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的选举的查弊案。加州初选结束了，但联邦层面的选举查弊工作呢才刚刚开始。加州中区首席联邦检察官埃萨伊利表示，在2026年中区选举到来之前，加州涉嫌选举舞弊案件的调查已经展开。他领导的是全美规模最大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一，管辖南加州7个县，约2000万人口。目前调查呢已经有了第一个突破。一名64岁的加州女子布伦达·阿姆斯特朗，他现在已经认罪了，他被查出向洛杉矶的流浪汉支付报酬，诱导他们用虚假的地址进行选民登记。这对华人选区的华人选民来说呢，我们还想再提醒一条哈，就是如果你是投寄了邮寄选票的，记得上加州的州务Where's my ballot 那个网站去查询一下状态，如果签名对不上呢，还有10天时间的更正，别让选票作废哈。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哈，就哎呀很想跟您再接着聊，可惜时间不够，
明天吧。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和发短信互动哦，我们期待着和大家明天早晨再见。
好，没错，希望您这一周都过得相当的愉快哈，明天见。